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得信。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谈到啊，成为见证这个话题。上礼拜我们谈到成为真理的见证，我们上礼拜又谈到三个主要的认知，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真理从神的儿子而来，他就是真理的本身。我们需要倚靠圣灵，装备真道，操练生命，好为真理做见证。在这弯曲的时代，需要我们放胆为真理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一个主题，叫做为光做见证。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机会听到说，这个世界充满的罪恶，这个世界实在太黑暗了。是不是有些人在白天开车的时候啊，就开着电灯，你问他为什么开电灯，就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2000多年前的时候，耶稣和使徒们，他们有说过类似的话，他们用各种其他的不同的方式字眼来形容他，他们用把这个时代形容成为一个不幸的，一个弯曲的，一个悖谬的时代。比如说耶稣对当时候那一些的门徒，当时候那些弟兄百姓们，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哇，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这些使徒，好让这个大卫，这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哇，大有能力，一次就3000人就悔改。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就跟这些悔改的信徒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使徒保罗他写给当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也特别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一起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确，这个世界有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黑暗面，也有许多每一天都有许多邪恶的事情正在发生。然而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由人所组成的，这个世界的好坏是由人的行为来决定的，这个世界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心来决定的，阿们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向善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都充满爱的时候，那么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外显的行为就是非常的美善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世界会是充满阳光的，这个世界会是充满的正能量的。只可惜的是，事实的真相并不是如此。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他们啊吃了禁果犯了罪之后，这个世界已经严重的被罪所来污染了，污染到一个程度。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先知，这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先知，他曾经做这样的一个形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阿们吗？这就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正因为这个样子，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充满了各样的诡诈，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所以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当然就变成是黑暗的，是一个邪恶的，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基督的福音所光照，然后悔改来向归向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 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当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第一个呼吁就是这个样子，一起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本身也是这个样子，他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啊，讲道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这样说，一起来，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就是一群已经被光照的人，就是一群已经是悔改的人，所以说我们有责任跟这个施洗约翰一样的起来为光做见证，好让那些处在黑暗当中的人也能够被光照，也能够接受福音，也能够悔改归向神。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有几个重要的提醒。首先我们说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无论你所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不足，无论你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卑微，无论你出生的环境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凡，都不会影响到你在神国度里面的身份价值，也都不会影响到你在神的眼中那种崇高的地位。各位，你知道你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说，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基本的身份认同。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圣洁的。各位，刚刚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请你不要想到就是一种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完美的，就是一种成全的，已经完美的，已经成全的状态，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都每一个人都要向着神，都要向着圣前向着圣洁的目标来前进。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经常讲到得救还有成圣，其实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点。什么样的共同点？跟你哥俩说，都需要倚靠恩典，这两个都需要倚靠恩典，都是共同点。但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谈到得救的时候，这是一个瞬间的，也就是当你愿意，什么时候你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当中你就已经得救了。成圣这是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跟圣洁的神来对齐，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具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成全的过程当中，请你跟隔壁讲说，是不断的，不是一次完成的。换句话说，这是一辈子要努力的目标。所以当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不是指着一种静态的，不是指着一种没有罪的完美状态，而是指的追求更像基督的一个过程。这个一定要去了解，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圣洁，不，我们是迈向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这样的道路。在成圣跟追求更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其实最难搞的或是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在这里，阿妹吗？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好像刚刚得到诺贝尔奖医学奖的这两位的科学家，他们在做癌症免疫疗法的时候，他们讲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说癌症的噪音乃是因为对于不停的吞噬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增生的癌细胞，我们的免疫系统却没有把它看成正常的细胞，没有把它挡开，没有把它排除掉。 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良知，这个良知能够让我们去反省，这个良知能够让我们把这些邪恶的东西排除在外，在我们心里外面。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良知允许那些苦毒，允许那些仇恨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进入到我们心里的苦毒仇恨就会延伸，就会繁殖更多的苦毒仇恨，有这些癌细胞，有一天我们的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良知就会被吞噬掉，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毁了。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今天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的罪，这个世界的黑暗，最主要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外在的行为，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认同犯罪与黑暗的信念，拒绝接受圣洁的想法。套上刚刚我们所看的主题经文里面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样？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今天神要所有他拣选的儿女都能够去认同圣洁的思想还有价值，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套上保罗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效法基督耶稣。借着不断的效法基督耶稣，神的恩典就将我们能够带到一个更圣洁的地步，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所经历到神的恩典来为耶稣，来为光做见证。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带给这个世界极大的光明。第二个身份的认同是什么？我们是祭司，要来传扬神的光明的。我们知道祭司的职分是什么？祭司的职分就是成为人跟神当中的桥梁。祭司的职分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是具有祭司的身份跟角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能够来传扬神的光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宣扬神的美善还有他的品德，好让人家能够认识真光，能够行走在光明当中。今天有许多人都认为说，基督徒不应该把要求别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信念。你比如说有关于婚姻的观念来讲，婚姻观来讲，他们认为说基督徒不应该把基督教对婚姻的定义和国家对婚姻的制度呢，把它混为一谈。他说没有错，你们基督徒可以有你们基督教对婚姻的定义，但是不要搞错了，基督徒不是全世界的人，不是整个国家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能把这样一个价值观就强迫或者是说要求我们跟你一样。各位，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有道理，但是有两件事情要来提醒。第一个，身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向万民和普世来传扬真理和福音。阿们吗？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真理本身就是普世性的，既然是普世性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教导。阿们吗？既然是普世性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遵循。你比如说过去华人有关于这个绑脚缠足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印度有寡妇陪葬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黑人的世界当中他们有被奴隶的制度这样的习俗。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背真理的时候，那么真理就要发生，真理就要被说出来。这样真理说出来的时候，包括那些非基督徒他们都应该来听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因为当时候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师，还有在政坛上在政治的领域当中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愿意站出来，他们愿意为真理来发声。就因为这样子，你看现在缠脚裹足的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现在寡妇陪葬的习俗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制度已经被废除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知道如果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要不要被传出来？ 这个真理要不要全世界的人都去遵行？要去遵行，所以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教导每一个人，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去遵行。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身为国家的公民，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阿妹吗？因为如果成为纽西兰的公民，你有权利来表达你对纽西兰一些制度、一些什么的看法，这是公民的权利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公民，身为公民，我们应当有权利来表达我们对婚姻的价值观，并且期待国家社会能够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运作婚姻和家庭。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相信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意我们的看法，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被赋予公民的权利，阿妹吗？重点是我们能够合法的来表达我们认为对这个国家社会来讲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婚姻观，最大利益的一个婚姻的定义的看法。当我们愿意站出来这样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扮演什么角色？跟你哥俩说，祭司的角色。我们就是在扮演祭司的角色，我们就是扮演一个祭司的身份，把神对整个婚姻的美好心意把它传达出来，让这个世界知道，如果你按照神的美好对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对婚姻的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如果你愿意遵循的时候，那么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肯定蒙受极大的祝福。如果你不愿意来遵循这样的一个神的美意，创造整个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美意，按照这样的一个法则来做的时候，那你的婚姻肯定会蒙受极大的亏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知道这件事，而这种亏损不是只有那一代的人，这种亏损有可能是延及到你的子孙后代，阿妹吗？所以跟你隔壁讲说，不要做沉默的羔羊。许多时候，基督徒在该发生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没有讲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让真理扬起来，就没有办法让真理能够来表达出来。其实我们的耶稣他非常鼓励我们这样做，他说如果你们有真理的亮光在你们里面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把它点亮，阿妹吗？让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同样的，我们也要借着我们所做的来表明出我们的身份，阿妹吗？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说的。我们说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要怀抱去除黑暗的使命。我们需要怀抱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把世界的黑暗把它除掉，除掉这个世界的黑暗，也就是说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为光做见证的地方。当我们发现哪个地方有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无所作为，我们不能够失去这样的一个使命。圣经里面鼓励我们这么说，我们一起来，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要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遵守。当我们的环境有黑暗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要警醒，请你不要忘记不要沉睡，我们要起来为光来做见证，来表达出来，把这个光把它表达出来，然后除去这个黑暗。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黑暗，就是没有真光照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人。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真光，我来就是把这个光照在黑暗中的人。所以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耶稣所到之处，都是呼召人要脱离罪，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耶稣所到之处都是要呼召人要悔改，要进入天国。耶稣勇敢的为光做见证，传扬福音，到最后是被 钉十字架，阿们嘛。各位，今天当我们愿意为光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走，来为光做见证，来除去黑暗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的跟你隔壁人说，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讲啊，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阿们吗？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告诉你，今天你如果下定决心，你愿意成为为光做见证的时候，你愿意除掉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心。什么准备心？你要准备赔偿你自己，你要准备付上代价。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得不让我谈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潘霍华，这个是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信义宗教会的一位牧师。这个人啊，他最著名的地方，最让人称道的地方，不是他的神学作品，不是他在神学上的地位，当然在神学上他是非常有地位的，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他的一些的作品，不是，而是他自己跟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是出生在一种乱世的时代，那个时候当这个纳粹党，纳粹德国纳粹正兴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处在那种情况之下，要说自己是基督徒，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阿们吗？那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教会，他们甚至于都不敢提呀、啊，他们甚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采取消极的态度，采取妥协的态度，采取复合的态度，就这个样子。但是这一位神学家潘霍华不一样，潘霍华那个时候他不畏惧所有强权，他坚守他自己，坚持自己一定要走在基督的道路上，甚至于他公开哦。来评级当时候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他说你们不能够把元首领袖当成偶像来崇拜，当成神来崇拜。哇，竟然非常的勇敢来讲这个事情。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前夕的时候，他在美国的一个好朋友就帮助他能够脱离这个德国。当去德国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一直都非常的不安。有一天他发现到神要他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到德国的地方，来跟这些处在黑暗当中，处在苦难当中他的基督徒同伴同胞们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势力。所以说他就毅然决然的回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六日战争的时候，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就在那地方跟他的这些同胞，跟他基督同胞一起开始来为打这一场非常难打的仗。在1943年的9月的时候，8月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被当时候在纳粹党他们的秘密警察被逮捕了。所以说在被逮捕的时候就被送入纳粹的集中营，在1945年的4月9号的时候，他就被处绞刑就死了，只有39岁啊，只有39岁。他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他说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其实他原来的这个英文名字他直接翻译过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门徒的代价，这个会比较贴切一点，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一本书是他所有的著作里面最广被人知的一本书。这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今天你要跟随基督的时候，你就是要顺从基督，你就是要为基督受苦，你就是要舍己。哇，这样的一个呼吁出来的时候，好像听起来非常的严厉的严苛的，但是潘霍华却以他的生命来见证出这一件事情。他这一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要叫他来死的。 When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哇，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严肃，其实在这地方所谈到死这个字，他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说要舍弃，要舍己，或是说要脱去你过去的旧我还有老我的事情，并不是直接指到殉道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潘霍华本身他的殉道就成为这一句话的一个最好的注解，阿们吧，就成为这一句话最好的现身说法。各位，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已经宣告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宣告说我们跟基督耶稣一起死了，阿们吗？这不是我说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一下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史的时候，你会不然发现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面对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挑战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勇敢的承接使命，将光照在当时候的这些黑暗当中。虽然常常会遭遇到逼迫甚至于死亡，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勇敢这样做。各位，今天轮到我们这个世代了，你我是否愿意勇敢的来怀抱去除掉黑暗的使命，让大光能够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好不好？这个成为你我的功课，好不好？我们就想一想这件事情。最后我们要说，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要把真光来表明出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光，使徒约翰他也做了这个见证，说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也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真光带到门当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能够得着生命的光。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表现出，能够把这个真光来表明出来呢？我们就是要活出见证，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传讲神的话语跟真理，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就是真光。当我们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和价值观当中的时候，就是把真光表明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品格因着基督的福音而提升，这就是表明真光，阿们吗？你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因着圣经的价值而重新整合你的生命的优先顺序，这就是表明真光，阿们吗？你比如说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因着圣经的真理而更加的幸福美好，这就是表明真光，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把它行出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挣扎还有困境，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内心灵的纠结还有困扰，所以当我们要说到为真光来把真光表明出来的时候，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耶稣甚至于用说十字架来形容这样的一个挑战，他这样的来鼓励我们说，一起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请你跟各位讲说，天天，再讲个字，天天。什么叫天天？天天就是天天，阿妹吗？天天就是每天，就随时无时不刻的，你就是要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就是你必须要天天来克制你自己的欲望，天天从你的生命当中除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心思意念，这个叫做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做了一件圣经不认同的事情，你比如说你有一个骄傲的心态啦，不爽一个人啦，怀恨一个人啦，缺乏爱心啦，或是讲话伤到人啦等等，你就随时就甚至于说立马的你就要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 因为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把真光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表明出来的障碍和拦阻。我们必须要把它尽快的把它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的心里能够把它除掉，套上一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要把真光来表明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它来表现出来。我们要怎么样为光来做见证呢？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提醒，好，帮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自己的身份；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怀抱去除黑暗的使命；为光做见证，我们必须把真光表明出来。最后，我要用保罗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的一段话来跟各位一起来勉励，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要鼓励各位，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和挑战的时候，让我们都勇敢的来为光做见证，让生命的道能够被表现出来。